喂喂喂 ，OK， 好，嗨，大家好，我是少中。我今天呢是想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这个礼拜的状况，因为我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我视网膜剥离嘛。不过这集内容应该会蛮无聊的，因为我其实就是一直待在家里，也不能干嘛，这样每天就是趴着。因为那时候医生就是跟我交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趴着。可能有一些人上集没有认真听，所以我就再简单讲一下，就是因为那个手术就是会打一个气泡到你的眼睛里面，我要趴着，气泡会往上升，就会把视网膜顶回去这样子，所以重点就是要一直趴，如果不趴的话，搞不好手术就失败了，那我可能就要开第二次手术、第三次手术，这样就得不偿失。所以呢，我也算是除了尿尿啊、洗澡啊、吃饭之类的时间，基本上我就是趴趴趴这样。因为吃饱饭也这样趴，所以其实胃就是一直会处于一种消化不良，就那种很胀的感觉，其实有一段时间还蛮不舒服的。但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有在吃中药嘛，然后那个中药就是除了调身体，就是比如说我有荨麻疹啊什么，反正就是我身体有些毛病，就除了调身体之外还有控制食量这样子。因为我就是食量其实原本是蛮大的，那我吃那个中药也吃了不知道可能两三年了吧，就其实吃蛮久的。然后因为我开刀，所以医生有说先不要吃中药，因为毕竟中药的成分怕可能跟西药有一些打架这样，所以我就是从手术的时候就一直都没有吃了这样。结果这两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中药的药效真的已经 hold 不住了，他想说我真的没办法了，你一两个礼拜没有吃我真的没办法来帮你控制食量啦。然后结果我最近这两天食量变得好大哦，我就是一下就好饿，我刚吃完我就有饿了。我平常可能一餐就是吃一碗饭或者一碗半这样子的，结果我昨天吃一餐吃到三碗饭，就是我想说请问我是土豆吗？我明明一直躺着没有动，然后前面都是因为这样导致就是食欲不太好，结果这两天食欲大爆发，等于跟土豆的生活一样，就是吃饱睡，睡饱吃这样。然后因为我跟土豆在一起之后，一路这样看他就是从原本就是身材还不错，然后现在就是变成被我妈叫小猪这样，所以我就是很担心我自己，就是我不想要变成小母猪这样。反正我今天晚上是会去中医回诊这样子，请医生帮我调整一下我的中药这样。OK， 那我基本上这礼拜就是非常的无聊，我除了中间可能有两天的时间有起来处理一些工作事情啊，还有报税的事情之外，我就是一直趴着嘛。然后但为什么我就是要拖着我的病体就是也要起来处理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每两个月要报税一次的，就是在这边就是再讲一次，虽然其实之前的 podcast 有讲过，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误以为我们是不用缴税，不是，我们每两个月要缴一次税，然后一整年还要再缴一次税，然后还要再缴自己的个人综所税，所以其实我们缴的税非常多，我们不是那种警察来了哔哔哔然后就跑走的啰比达这样就不用缴税，我们没有这么好，我们就是诚实缴税而且缴很多，我每次缴税都想说那也家贼这样子，就是中华民国万万岁这句话也不是叫假的。那反正就是因为我有起来工作嘛，然后所以我那两天就是会到后面就觉得眼压好大，我就是整个眼睛有一种胀胀的感觉，会觉得想说我眼球是不是要掉出来了，然后讲有点太夸张，反正就眼窝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是后来很加强就是要一直趴着，我就是使用我买的那个趴睡枕这样。但其实趴着真的很不舒服，如果是坐趴了可能一两个小时，我就腰就会很酸痛，然后我就又到床上用躺趴的方式，然后就会变成肩颈那边很酸痛，反正就是趴着睡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蛮伤身体的姿势。但是没办法，因为毕竟肩颈酸痛跟下吊相比当然是一定是选肩颈酸痛嘛，所以我就是还是很认真趴。那我这一切的努力呢，我只能说终于算是有回报了，因为我今天回去眼科复诊给那个林医师这样子。然后呢，我顺便插播一下，就是我上集不是有讲那个鲁智深医生吗？就是很爱开玩笑的鲁智深，结果鲁智深医生竟然跑来 私讯我，他就是有听到，然后他就说哦，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就很不好意思。就他说他们只是跟病患聊天，就让病患比较放松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我知道，很感谢你们，就是我在这边要再一次感谢一次，就是三种的所有医护人员，我遇到的大部分的医护人员人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有一些为冷漠的，我也真的完全都不在意，因为我觉得医护人员真的非常的辛苦。顺便也提到，就最近不是在吵那个健保的事情嘛，就是中国配偶什么6年改4年，然后又可以移情，就是家人也可以一起来使用台湾的健保。我只想说，台湾的健保已经就是够紧绷了吧？大家其实看医生就是很便宜啊。我之前那个正颌手术是没有健保的，就是完全自费，因为那个就是不在健保项目里面。我花了33万呢、欸，就是光那个手术还不包含其他的开销，因为就要一直回诊什么什么的，那个后续的检查什么的，就是零零碎碎的钱，还有我前面把假体从下巴取出也花了7万多块，就是非常贵。然后我这次视网膜手术是有健保给付的，我只要缴大概2万块这样子。我知道它是不同手术，所以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成本怎么去计算，我知道可能也不能这样类比，可是有健保跟没健保就是真的差很多。然后有很多那种在国外看医生的网友也会分享啊，就是说在国外看医生有多贵多贵，在台湾看医生很便宜。然后因为健保太便宜了，所以就太多人去看医生了嘛，就是其实台湾人现在都是习惯说、哦、有点不舒服好，那就去看医生好了。因为其实就是你就是付一下挂号费，然后尤其是当然我也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去看病，然后我觉得健保也是非常的棒，造福人群。可是健保真的就造成台湾的医疗人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像我上一集讲的，就是看到说啊，原来他们真的是可能值班一整晚没办法回家，或者是就是很晚下班，然后回家没多久要赶快早上一大早来帮大家看病这样子。就是医护人员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就是每次住院啊，遇到医护人员就是是比较走冷漠款或讲话比较呛辣的，我真的都是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是谢谢这些还愿意在医疗岗位上就是尽忠职守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因为听说像那种基层医护人好像薪水其实也没有很高，就大家可能就是秉持这一种想要就是悬壶济世帮助人的心态嘛，就是谢谢大家、哦、刚诊断会不会太像消毒，但我不是，我就是说那个鲁智深医生来传讯息给我就很尴尬。然后后来还有另外一个网友传讯息给我，他说他是帮我检查的那个天使医生的老公还是什么还是男友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跟他谢谢。然后想说哇，就是我真的好常出这种糗，我就是因为我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在 KOL 界算是很小咖，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百万 YouTuber 啊或什么，那我 IG 就是4万多人追踪嘛，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会讲一些话，想说诶你应该也不会被看到吧。就是我从还没有开始从事这份工作之前，我以前在做节目，我就一直很爱在 IG 上分享一些很无聊的说说我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到现在虽然已经讲话有尽量还比较小心了，可是有时候讲出去被别人看到还觉得真尴尬。好，但反正就是谢谢三种的医护人员。然后我今天去回诊呢，就是首先要跟大家讲，如果你的号码很后面，真的不用太早到。因为我本来是抱持着想说早点去就早点看，就是因为我想说一定会很多排在前面的号码的人，他们没有准时到、啊、他们可能晚一点来，所以我就是早一点去这样。可结果对，的确有很多迟到的人，可是现场也很多人。那他的叫号方式就是一个现场照顺序，比如现在叫到42号，那就叫接下来就是叫过号的，比如说就8号，然后再跳回来43号，然后再跳一个过号的什么12号这样子，就这样跳欸。所以变成你是准时到，就你在你的号码叫到你之前抵达的人，你就要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等过号的人插队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公平，就是如果只隔一号的话，因为人家准时到啊，结果反而就是要等很久啊，那些过号的人就只要、哦、就稍微再等一下，然后、嗯、很快就轮到你了。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反正医院规定是这样，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不用像我一样这么给要提早到。因为我是排62号，其实就是非常后面，其实晚点到就好了。所以反正我就在医院那边等了2个多小时之类的。然后进去看医生呢，那个林医师就检查完，他就说回复状况 OK。他说可是，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看不到黑影了？ 它在指的就是之前打进眼睛的那个气泡，然后那个气泡呢就是会随着时间它会慢慢的被人体吸收掉这样。那那个气泡是帮你把视网膜顶回去的嘛。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真的也蛮认真怕的，还是我生化人的那个体质呢就是再次发威，所以我的气泡医生说其实我 消失的速度有点超乎预期。我说啊，所以是这是好事吗？然后他就是也是就是有点不置可否，就是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就是也是要再多观察，这样就是可能我身体的那个气泡真的吸收太快了，他也担心说顶住伤口的地方的时间不够久这样。因为知道那个网友一些网友跟我分享的，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都是趴一到三个月，可是我等于是两个礼拜气泡就消失了，因为我真的是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气泡缩小，这样从最开始刚做完手术是整只右眼是基本上完全看不到东西的，因为它就整个气泡很大颗，然后每天都缩小缩小缩小，最后就一路缩到可能50元硬币大，然后这样子，就是我视觉看出去就是会看到一个黑色的圈圈，就是那个气泡的阴影这样子，然后就一路说到昨天就是剩可能一颗绿豆大这样，然后今天就整个已经没了耶，已经吸收完了。然后反正就是好的地方呢，就是医生说哦，因为我气泡已经吸收完了，所以我可以改成躺着，因为我一直趴着其实非常痛苦，所以我知道可以躺着的时候我真的 very happy。 我现在就是躺着平躺在床上跟大家录音这样子。那因为原本是趴着让气泡往上漂浮去顶伤口嘛，那现在就是改成躺着，然后让地心引力就是让视网膜固定这样，就是因为视网膜是在眼球的底部嘛，他说就尽量卧床这样。那我说那可以工作吗？他说可以啊，就是你只要不要是太劳累的话，就是坐着工作一段时间是没关系的，但是还是要尽量躺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五月份出国 OK 吗？他就说哦，没问题啊，他说你现在已经没有气泡，因为如果原本气泡还没有消失的话是不能搭飞机的，就是不建议这样，但现在已经没有气泡了。然后我就问他说诶，那所以我如果明天马上就出国呢也是可以吗？他就说你也不用这么急吧。其实我是没有真的，我也不可能真的明天马上就出国了，但是我就是在想说我本来定好我生日的时间要出国跟土豆一起嘛，土豆本来假也都排好，但他现在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他就把他画的那个礼拜的假就给回去让店长排了这样子，他就只留我生日那两天。然后我问医生的原因只是想说哇，会不会我当初其实没有退费也没差了，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进度实在太快了，I am 生化人，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当初如果没有退，我硬要出国也可以出，只是我可能到东京我就是有很多时间要在饭店躺着休息，就是我可能不能一次出门太久这样子。其实我也不可能去啦，就是因为你这样子花一大笔钱出国就也蛮没意义的这样。然后我就还问医生说那我还要继续戴蛙镜洗澡吗？就是我眼睛现在是不是还要避免进水？他说对，这个就是要维持一个月。我说那眼罩可以拿掉了吗？因为我一直当奥丁，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没有经验的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你只剩单只眼睛的时候其实真的有点不方便，就是你去判断一些东西的距离是会不太准确的，就是比如说我如果要把水从 A 瓶子倒到 B 瓶子我就会很容易倒出来，或者是走路楼梯你会觉得距离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这样，而且右边会形成一个盲区嘛，因为我整个遮起来，所以就是有时候会不小心撞到东西什么的。可是医生就说我还是要继续戴着眼罩，就是要戴一个月，所以我现在也就是继续当独眼龙的一个状态，只能用单只眼睛这样。那我整个就是看诊完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传讯息给欧娜，我就跟她说我现在状况，我说我们可以来约录音时间的。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骨子里就是有一点工作狂，我就是一直这样闲在家里没事干，我就是 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虽然我因此把很多我之前想看的剧追完了，比如说雨伞学院，在此也推荐给大家，就是雨伞学院我觉得蛮好看的，可是我到第三季就已经出很久了，我就一直没有空看，我就是趁着这个生病的这个过程，反正我也是要一直趴着不能动，我就趴着把它看完了这样子，但我就是内心就是会很想要做一点工作，所以我想说哎，我就是可能跟欧娜约是下礼拜录音这样子，就再给自己休息一个礼拜，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是可能一人报个三四条新闻就好，就是录短一点，但当时还是让大家有东西可以听这样，然后我就等于是出门录完音我就赶快回家躺下，这样就不要让自己太劳累，因为很怕我工作的那个镜头太压起来，等一下就是眼睛又出状况就得不偿失，然后医生也是一直讲说我最近就是要密切观察，我只要觉得眼睛有什么不对劲，比如说开始看到有飞蚊症的感觉啊，或者觉得视觉又变得模糊什么什么，就是有变化的话就是要赶快回来看医生，然后我一样也是每个礼拜都要回诊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是虽然状况比之前好，然后我觉得进度应该也算是还不错，但是还是要提醒自己要多多躺下这样子。那至于少中印象呢，我觉得就是要请大家再等一等，因为我目前的状况应该没有办法 handle 录两个节目然后又要剪两个节目，就对我来讲那样眼睛真的太吃力了。我其实就是虽然现在是可以改成躺着，然后我也是尽量就是眼睛闭起来休息，要不然我也怕我单只眼睛使用过度，所以少中印象的部分呢，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反正我们就是第八季的后面两集就是还是会录给大家这样子。那为什么是百分百先复工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准备百分百对我来讲比较轻松就没办法，因为那个新闻就是我可以挑一些就不要太复杂的新闻，可能比较复杂就麻烦欧娜来报，这样我就不用一直看着电脑，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坐在那边查资料，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就还可以，然后剪接的部分呢我就是可能分两三天就是慢慢剪慢慢剪把它剪完这样。那可是因为少中印象其实是对我来讲录音难度高非常多，就是一来就是凭良心讲欧娜口才比较好嘛，就大家其实也知道啊，印象就是专长是冒出一些搞笑的话，可是印象比较难就是长篇大论一大段这样，然后再加上就是少中印象的节目内容不是找一些新闻然后讲一些自己对这个时事的看法这样就 OK 了，他就是我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准备我的每一集，然后对主题的设定然后要怎么聊就是要花很多的心力，所以剪接也是一样，就是也要花比百分百更多的时间剪，所以我再观察个两个礼拜看看我眼睛的状况，如果我回诊之后真的是一路康复的话，我就是少中印象在复工这样跟大家说不好意思，然后就也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就是一直会有人来问我眼睛的事情嘛，就是网友自己也担心自己怎么样或者担心家人什么的，我真的再次提醒大家眼睛的事情绝对轻忽不得，因为眼睛的事情就是一旦发生就是有可能会以很快的速度你视力就丧失了，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高度近视，你就是每年都安排一次眼睛的检查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然后也再提醒大家如果是要眼睛要做完整的检查就是要去比较大的眼科或者是大医院，然后像我这种视网膜剥离就是如果这种突然看到眼睛有一些什么奇怪的光点啊，或者是视觉有些地方黑掉了什么的，就是真的要去找大医院赶快去做检查，因为我发生这件事情之后达姑才讲说他以前有视网膜剥离过，因为达姑近视非常非常高，他比我还高，他好像有1000度之类的，他说他大概10年前也是这样视网膜剥离，然后他去他们就随便找一个那种很小小诊所就进去看，然后医生就开眼药水给他，就跟我上一集讲的一样，他就这样点点点，然后就是我不确定他现在的状况，可能他很幸运当时破的洞可能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后来身体就自我康复了，或者是也许达姑现在眼睛看出去的世界其实跟我们不一样，所以 that's why 他就是会打扮成这样顺便攻击大姑，好开玩笑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眼睛的事情真的不要抱持侥幸心态， 不然可能后悔莫及。你去挂个号其实就没多少钱，所以不管大家你今天是否是高度近视，最好每年检查，就跟牙科你每半年就去洗牙一次是一样的。因为牙齿也是一个回不去的东西，就是你坏掉了就是坏掉了，你牙龈萎缩就是萎缩了，牙齿烂掉你就是没有了，然后你就要再植牙啊，然后植牙又好贵这样，所以真的是预防胜于治疗啦。而且预防也是比较对台湾的那个健保的环境啊，对医护人员的负担一定也更小嘛，就是你如果平常尽量过得健康，然后定期做检查，那你的疾病就会在比较轻微的时候就用比较少的医疗资源去解决。那你如果拖成大病变得很严重，那你觉得可能要住院住好久，然后就会耗费很多的医疗资源，然后重点是你自己也很痛苦，然后你就变成可能要花好多好多好多钱去解决一个你可能原本花几百块挂号费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身体健康。那我顺便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我昨天也是去三种，然后我是回去看我的睡眠科的复诊。这样之前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就我入睡蛮困难的，然后我也会很容易中间一直醒来一直醒来，然后醒来要再睡回去有时候就会失败，就是要花比较多时间这样子，其实就是蛮痛苦的，因为睡眠的品质太差了，所以我很容易就是睡醒了还是觉得哇怎么那么累这样。那我其实正颌手术完之后因为呼吸道有变比较畅通，所以睡醒很疲劳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改善的，可是我其实现在还是有鼻中隔弯曲的问题，所以等到眼睛好了之后我还会再去开鼻中隔弯曲的手术。我怎么一直在开刀，我妈就说天哪我真的是怎么会生了一个这样烂身体给你这样，我妈就觉得我很可怜，就一直在医院这样。但没办法，就是我就尽量乐观面对，每个人的命不一样嘛，那我们就是努力解决这样。那我本来一开始其实是只是想要确认说我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在正颌手术之后改善了多少，之前其实也有跟大家讲过，反正医生就是给我一个手表回家自己睡觉的时候带着检测，然后带回去看报告，然后他也有帮我做自律神经的检查。然后很多网友来问我自律神经检查的事情，问我多少钱什么的，大家很爱来问我什么什么东西多少钱。我只想跟大家讲，就是首先我不是柜台，然后每一家医院或诊所它的收费一定也都不一样，然后可能 A 这家可以健保 B 那家又不行什么，就是那个规定其实我也搞不懂啊，所以大家可能上网爬文找哪一家，哦，你觉得哪一家离你比较方便，然后或者是你比较信赖的，那你就去打电话，先打电话去问或什么之类的也可以嘛，来问我啊，我就真的也不知道。然后我做的自律神经检查呢而且是不用钱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跟在三种看陈田玉医生，反正他就有问我说哎，那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一个计划，就是他们好像可能要做一些医疗的数据的收集这样。他说那你如果加入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帮你做三次的自律神经检查这样子。我就说哦好啊，因为我就是想啊反正不用钱嘛，然后也想说哎，感觉好像蛮有趣的这样，我就答应了。那结果其实是有点小麻烦的，因为你就是要去下载一个 app， 然后你每天要记录几点吃药，然后几点入睡，然后睡到几点，几点起床，然后几点离开床什么，然后那天有没有运动，有没有喝酒，有没有干嘛干嘛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就很多东西要记录。然后平常心讲我真的是蛮不擅长做这种登记方面的事情，我就是很讨厌做这种事，所以其实我是后来是有一点小后悔，但反正我就是还是有把它完成啦，所以我就有获得免费三次的检查，就是每隔好像两三个礼拜，然后那个小姐会叫我回去检测一次这样。那个自律神经检查就是在你手上就是粘一些那种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种贴纸，然后连一条线，然后连到机器上这样，然后你就发呆个五分钟十分钟它就测好了。那我就是下一次回诊的时候就去医生那边看报告。那我昨天回诊的时候陈医生也就是给我看了一下报告，那我第一次测的时候状况是很不好，因为报告出来它会是有一个圆形的图，他说最标准的话那个圆形是要呈现太极图的状态，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然后一个就是代表你的交感神经，一个代表副交感神经这样子。我测出来是全部是白的，完全没有黑色的地方，所以我是黑色好像是副交感神经吧，我忘记，反正我就等于有其中一个是没有在工作的，所以我就会变成人整个很紧绷没办法睡觉这样。他说我这个状 状况是那种很老的老人家才会出现的。然后那个圆形他说直径越大越好，可是我那个大小在我这个年纪也是太小了这样。然后我第二次的报告就是那个圆更小了，然后也只有白色，就是状况也很不好。那的确我后来事后回想了一下，我那个第二次去测的时候那阵子真的是也是过得不太好，这样就反正就事情很多这样，然后心情也不好。然后我第三次测试，我从泰国回来的时候，隔天刚好就是回去测这样。然后可能因为在泰国毕竟就是出去玩嘛，所以我可能整个人身心状况又变得比较好，所以我第三次测出来就是比之前 OK， 就是开始出现黑色了，可是就是其实也是薄薄的一点点，但是医生就说状况比较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自己觉得这阵子就是眼睛受伤，睡觉的状况好像也反而比较好。我说可能是因为之前工作压力可能很大这样，然后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个性就是很爱逼自己，然后又有点神经质，然后对工作的那个品质又很要求这样，所以然后又会有压力说、我就是家庭重担这样，要养爸爸妈妈，然后自己身体又一直出状况，又要花很多钱，就我一直可能有一个无形的压力导致我睡眠有很严重的状况。然后那个压力是我自己可能也不是会很明确感觉到，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对压力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迟钝，就是我不会很明确感觉哇我压力好大、我不太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哦我什么事要做，我什么事要做，我赶快做，我要赶快处理，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这样子这些事情就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然后潜藏在我的心中，对我的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那我因为出国就是测出来自律神经的状况就比较好，然后医生就说那我觉得是好事啊，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原因就是因为工作造成的压力。他就说那你其实就是趁这段休息时间也好好想想未来要怎么做会更好这样。对，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想到底怎么样会更好呢，因为我个性就是很爱找事情做。你看我又放话说我们想要开 YouTube 频道啊，我又不是像有一些 KOL 他们就是已经成立了一个整个团队，就是有人处理各种不同的事情嘛，工作量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繁重啊。可是我们偏偏我们都是有什么事情都是亲力亲为这样子，所以啊，我不知道我就是会好好想一想要怎么样，因为毕竟健康是第一的。结果这段期间也是很感谢很多网友来安慰我啊，或者是帮我加油，然后一直跟我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就少宗你不要急着开始工作没关系，我们都会等你这样。所以就是很谢谢大家啊，我也会思考我未来的工作量要怎么调整，因为就不得不服老，我毕竟已经也现在 OK， 三月十一号要到了，过去之后我就38岁了，我真的就是快要40岁的人呢。仔细想想，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年人，所以要正视自己身体可能渐渐的不堪负荷这件事。然后因为我有跟陈医生分享我眼睛的事情嘛，然后他就说哦，我们三总这边的眼科在视网膜剥离这个领域算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他说三总眼科的那个那什么主任吗之类的，就是最老的那个，就是他的专攻就是视网膜剥离手术，所以他底下带出来很多就是医生也都是专攻会这方面手术。而且他说因为视网膜手术是很困难的，可是又不太赚钱，所以他说其实有一些医院就是会比较不喜欢做这样子的手术。那可是三种就是这方面蛮权威的，我就想说哇好险耶，算是老天保佑，就是有选到还不错的医院，然后遇到很好的医生，这样很感谢他。所以大家如果有那个眼睛方面的问题呢，就是也欢迎去三种看医生这样子。然后一样也是跟大家说身体健康不能等，你身体有任何的什么异状真的就是要赶快去。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明明隐约有觉得自己身体有点不对劲，然后我就一直说你去健康检查一下什么，然后可是有像我妈也是，他们就会觉得我不想知道，我知道的话我人生就活得很痛苦，我这样开开乐乐的活下去就好了。可是我就觉得这种心态真的很鸵鸟啊，因为身体健康这种事情全世界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类的健康是会逆势回升的，就是因为你人就是在老化，所以你健康只会一路下滑，然后最后就是死亡嘛。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自然死亡之前尽量健康，这样你就不会是像有一些人最后缠绵于病榻不知道10年之类的，然后才过世。 那就很痛苦啊。我就是希望自己还有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们，还有在收听的你们，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努力让自己就是头脑清晰，神志清醒，然后四肢灵便，活到人生的最后一秒钟嘛，就是当然尽量希望是这样啊。所以不要抱持鸵鸟心态，觉得明明自己知道说有一些什么问题，那你不去检查，然后不去治病，想要没事，但它最后就一定就是会发生啊。你再怎么逃避，它最后就是会发生，然后你拖到越后面啊，你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论是金钱的代价或是你身体的代价，然后还会把你身旁的亲人都拖下水，大家都一起陪你很痛苦，那我就觉得很没必要，就尽量不要这样子啦。 OK， 那个劝世时间就到这边，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少壮要赚取一些就是生活费跟医疗费，所以我还是在生病期间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比较轻松的团我就还是有开，然后有些厂商也有很贴心的主动来跟我说，哎，那个少壮我发现你看到你视网膜剥离的事情，那我们要不要排到什么时候这样什么的，就是谢谢大家这样。然后我现在这集播出的时候我应该正在团酸菜快乐猪，我就是 very 的推荐，这两天就是天气也比较寒冷，然后大家可以赶快去买他那个酸菜猪肉锅哈。我只能说真的是挡烤比，我喜欢重口味的人我就会很爱，它就是又酸，然后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辣椒包，按加进去就是也会蛮辣的，可是因为我现在那个眼睛的关系，医生说我禁止吃辣，所以我是没有加辣这样，但它就是很够味。然后我妈身为这个客家女性呢，她就是同一锅可以稀释四次吃四餐，然后我们家三口吃四餐，所以其实它一包就是我忘记多少钱，588还是什么几百块，可是如果你跟我妈一样很爱西式的话，你就是可以吃很多餐，其实是划算的。你就自己再去买一些火锅料或肉片再加进去，或者买一些高丽菜，最近高丽菜很便宜，我去全联看高丽菜才好像二十几块而已，就是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多吃一点高丽菜，因为高丽菜很健康嘛。然后呢除了酸菜锅之外，就是它还有酸菜鸭肉冬粉，哇、哦，酸菜肉冬粉很好吃，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 我之前其实没有特别爱鸭，因为我觉得鸭就是鸭味很重，就是我觉得除了北平烤鸭那种鸭，烤鸭我喜欢，可是如果是那种白斩鸭那种类型的，或什么当归鸭、姜母鸭什么那种，其实我没有很热衷。结果这个酸菜鸭的鸭肉就是不会有那个对我来讲太重的那个味道，然后也肉质也是比较软嫩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鸭就是真的蛮柴的这样。然后那个汤我很喜欢，因为它跟酸菜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它就是变成走那种很温柔的味道，就是汤的味道是浓郁可是又很清爽，就是我觉得吃起来非常的舒服，就是酸菜肉冬粉我个人非常爱。反正就是这个快乐猪的这个一整个系列的团购，就是欢迎大家来购买。我潘妈妈，我说的潘妈妈是我妈妈，我妈妈跟我本人两位潘妈妈都非常的推荐这样。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更新到这边，少壮印象的部分我就是会尽量就是看身体状况 OK 我就还是会把第八集录完，然后就请大家再等等这样，就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